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变成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变成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许多人看事情标准都不一样。
很多人看事情的标准都不一样。
所以到底什么是社会的标准呢？
所以到底什么是社会的标准呢？
什么是我们生活的依据呢？
我们生活的依据是什么呢？
即便是美国的宪法仍然有许多解释的空间。
即使是美国的宪法都有很多解释的空间。
目前美国社会有两种对立的看法。
目前美国的社会有两种对立的看法。
一个是所谓的进步主义。
一种是所谓进步主义。
认为社会应当不断的进步向前。
认为社会应该不断的进步向前。
创造新的观念跟机会。
创造新的观念机会。
而且相信人定胜天。
或者是相信人定胜天。
我们可以克服一切的困难。
我们可以克服一切的困难。
这一种的观念倾向于自由主义。
这一种的想法是倾向于自由主义。
强调要跟世界各文化都匹配平分权利。
强调和世界各个文化都是平分权利。
在欧洲这些开发中的国家多半倾向于进步主义。
在欧洲很多开发中的国家都是倾向进步主义。
他们在社会的问题上是强调多元化，容许同性恋。
在社会的问题上面强调多元化或者容许同性恋。
另外一种观念就是保守主义。
另外的观念是保守主义。
因为认为社会应当保存好的文化。
认为社会应该保存好的文化。
创造多数人的财富。
创造多数人的财富。
并且相信天赋人权。
而且相信天给人权。
每一个人都应该公平的竞争。
每个人都应该在公平的基础上面竞争。
这种的观念倾向于资本主义。
这一种观念倾向资本主义。
强调美国是上帝所祝福的国家。
强调美国是上帝所祝福的国家。
叫做 exceptionalism， 就是美国有肩负起保护弱小民族的责任。
就是这个特别的主义，是美国肩负起保护其他弱小国家的责任。
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是保守的，不赞成同性恋。
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他们保守，不赞成同性恋。
其实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怎么样从保守主义变成进步主义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从二次大战以来，美国怎么样由保守主义进入去进步主义是可以理解的。
一方面是因为人文主义的影响，使人渐渐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仰。
一方面，人文主义的影响令人开始放弃了对上帝的看法。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冷战跟苏俄之间到核子武器的扩散。
另一方面，冷战和苏俄之间的抗争，核子的大战。
所以一些回教国家的兴起，他们没有办法与强权对抗。
所以回教国家兴起，没办法与强权去对抗。
就发展了恐怖分子的策略。
发展恐怖分子的策略。
结果就有所谓911的事件。
结果就有911的事件。
然后就是中国的经济崛起。
然后中国的经济崛起，
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成为三足鼎立的局面。
因此呢，在美国的社会里分成了鸽派跟鹰派。
因此在美国的社会里面是分为鹰派和鸽派。
鸽派赞成与世界各强权能够磨合。
鸽派是强调或者希望与世界各个强权都能够和谐。
鹰派赞成要向世界各强权示威，
鹰派要强调向世界各强权去示威。
两个观念在美国政治的舞台上不断的勾心斗角，
两个的观念不断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勾心斗角，
把美国更引向一个两极化的社会，
将美国引向一个两极化的社会。
到底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根据什么呢？
咁到底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根据什么呢？
其实有两种的生活观，
其实是有两种的生活观。
一个就是以人做出发点的世界观，
一以人做出发点的世界观，
认为说政府的存在目的是谋求社会多数人的幸福，
因为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多数人的谋幸福，
所以这一些的规范要由少数的领袖来定规，
所以这些的规范用少数的领袖来定规。
好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偏向这种观念，
好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偏向这种观念。
第二种的世界观就认为以神做出发点，
第二种的世界观是用神做出发点。
那么社会它的政策应当是借着多数人对于共同信仰的神来接受这个神的观念，
社会的政策是应该向着朝着多数人所相信的神的心意来到定规，来到定方向。
那么美国起先在立国立宪的事上就是这个清教徒来推动的，
美国的起国立国的时候就是这种观念在清教徒来推动，
所以宪法就是本着圣经一些基本的原则来立定的，
所以宪法其实是本着圣经一些基本的原则来到立定。
其实不管是哪一种世界观，
其实不理哪一种的世界观，
也不管是哪一种的法律，
也都不理哪一种的法律，
真正的问题困难并不是制定法令，而是执行法令。
真正的困难不是制定法令，而是执行法令。
立法可以不停地改，
立法可以不停地改，
但是司法在于人心，
但是司法在于人心。
如果人心倾向于罪恶，
如果人心倾向罪恶的话，
再多好的法令也没有办法解决人社会的问题，
几好的法令都没办法解决人社会的困难。
好像全民保险的例子，
好像全民保险一样，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法案，
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法案，
但是很容易被人滥用，
但很容易被人滥用。
在纽约有一个犯人，有一个病人，
在纽约有一个病人，
他在一年当中用了70多次救护车去看病，
一年里面用了70多次叫救护车这样去看病。
因为他的理由是我挂急诊就一定能够看得到医生，
理由是我如果说是急症的话就一定看到医生。
人若远离上帝，所有的问题都是从心发出，
人如果远离上帝的话，所有的问题都是从心发出。
今天我们要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中再来学习这个教训，
今天我们由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再学习这个教训。
犹大国是从所罗门王之后分裂的南北两个国家的南国，
犹大国是从所罗门王以后分裂之后所分南北的一个南国。
经过了250年之后，北国已经被亚述帝国所灭。
250多年之后，北国已经被亚述所灭。
犹大成了一个弱小的国家。
犹大变成一个弱小的国家。
百姓在世境强敌围绕威胁之下，他们非但没有转向神，反而跟从外邦人去拜他们的偶像。
百姓在强敌的环绕里面，不但只没有转向神，而且他们跟随四周围的邻国去敬拜假神。
然后他们就出现了一个犹大王中最坏的王，叫做马拉西。
然后他们出现犹太王里面一个最坏的王，叫做马拉西。
他在主前695年登基以后，就把以色列人带进了一个黑暗的时期。
主前695年登基之后，他就将以色列人带入一个很黑暗的年代。
他在圣殿当中设立各样的偶像，
在圣殿里面有偶像，
他为自己的儿女经火，就是把儿女送给假神，
叫自己的儿女经过火，就真的将他们送给假神。
他行交鬼各样的邪术，国中充满了淫乱的罪恶，
做交鬼行法术，国中充满各样的淫乱。
而他统治的年代是最长的55年，
这是统治的年代很长，有55年。
不但是败坏了整个犹大国的国运，最后把犹大国带到毁灭的路上，
败坏犹太国的国运不得止，最后将犹太国带上灭亡的道路。
同时他也把神的道，犹太人所遵守的律法全部都毁灭，
同时将他们犹太人所遵行神的律法都毁灭，
甚至百姓变成不了解他们祖宗所拜的耶和华神是谁，
到一个地步连百姓去敬拜那个祖宗的耶和华是谁他们都不清楚。
今天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就发现到这就是美国的光景。
我们今天稍微留意的话，都发觉今天这个就是今天美国的光景。
这个社会充满了暴力跟凶杀，
这个社会充满很多暴力和凶杀。
光是今年的上半年，在芝加哥就有250个人被谋杀。
今年的上半年，单是上半年，只是在芝加哥就有超过250人被谋杀。
年人口是芝加哥3倍的纽约，也只有193个人。
年人口多过芝加哥的纽约，都只是有193个人。
最近几乎每一个州都把赌博合法化，
最近很多州都赌博合法化，
毒品泛滥毫无减少，
毒品的泛滥没减少，
色情淫乱在网络上充斥无人管理，
色情的淫乱在网络上充斥无人管理，
同性恋变成一个时髦的一个名词，一个荣耀的标志，
同性恋变成一个好像自傲的名词，一个荣耀的标志，
甚至威胁传道人不可以攻击同性恋，
甚至威胁传道人不可以攻击同性恋。
对魔鬼撒旦的崇拜却由好莱坞的这一些celebrity 带入到主要的媒体中，
对魔鬼的崇拜反而在荷里活有这些这样的明星带到去主要的媒体里面，
特别是晚间的这些电视节目，你们可以看到有许多人变野兽，野兽变人，甚至对魔鬼崇拜的这些的节目，
你看夜晚的节目有很多人变野兽，野兽变人，或者对魔鬼崇拜的一些节目。
如果我们邀请华盛顿或林肯来看一看，他们绝对不敢相信这就是他们用血泪所建立的国家。
我们请华盛顿总统和林肯总统来看一看的话，他们绝对不会相信这个就是他们用血用泪去建立的国家。
如果你到 Amazon 去看一看，你会发现到有几十本讲到美国堕落的书。
你去 Amazon 这个网站去看一看的话，你会发觉有好几十本讲到美国衰败的书。
去年三月，这个美国的《时代》杂志就公开的承认美国是在落后当中。
去年三月，《时代》杂志就公开咁样去讲话，系美国系喺呢个衰落当中。
不但是经济、国力、生产力都在下降，
唔单止系经济、国力、生产力系下降，
教育也大大的落后，
连教育都系大大嘅落后。
2013年，中国的在科学发表的文章将超过美国，达到全世界15%。
去喺明年，中国要发表嘅科学文章就会超过美国，达到全世界嘅15%。
过去我们一直以为美国在科技上领先，但看样子不会领先太久。
过去我们以为美国在科技上面的领先，其实未必一定会领先很久。
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人信仰上帝的比例一直在下降，
同时我们看到美国人里面信仰上帝的比例一直下降。
过去40年来，就是一个 generation， 主日参加崇拜的出席率下降了30%。
過去呢四十年就係呢一代裏邊參加著崇拜嘅人數降低咗 四成。
很明顯的證據，看到當人遠離上帝，人的道德就一直的墮落。
好明顯嘅證據，當人遠離上帝嘅時候，人嘅道德就一路嘅墮落。
有一天，美國會落入到二等的國家。
有一日，美國會落入二等嘅國家，
怎麼辦？
點呢？
只有一個辦法，
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美國的教會要復興。
係美國嘅教會需要復興，
不要指望政府。
不要期望住政府，
也不要指望经济的复苏，
也都不要期望经济的复苏。
我们先要回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先要回到上帝的面前，
唯有我们切切实实的体认到这一个时代对基督徒的挑战。
当你切切实实地体验到这个时代对基督徒的挑战是什么，
我们愿意回转来归向神，
我们愿意回转头归向神，
我们才能够避免承受那罪恶的后果，
才可以避免承受这个罪恶的后果。
灵性的复兴有一定的路，
灵性的复兴是有一定的路，
它的起点是回到神的面前，
它的起点是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看到犹大国怎么样子复兴起来，
我们看看犹大国怎么样复兴起来的呢？
在列王记下，
在列王记下
22章第三节，
第三节，
约西亚王18年，王差遣米苏兰的孙子亚撒利的儿子书记撒番上耶和华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集的银子，数算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使他们 转交给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好修殿的破坏之处。这里讲到，
又提到
马拉西，我刚才说是一个很坏的王，
刚才提到马拉西王是一个很坏的皇帝。
12岁他做王，他一共做了55年，
12岁做王做了55年，
他败坏了犹大国的信仰，
他败坏犹大国的信仰，
所以神把他交在亚述帝国的手下，
所以神将他放在亚述帝国的手上。
他的儿子亚门接着做王做了2年，
他的儿子亚门接着做王做了2年，
跟他父亲一样的坏，
跟他父亲一样的坏，
就被他的臣仆所杀，
就被他的臣仆杀了。
他们立了他的儿子约西亚做王，
再立他的儿子约西亚做王。
约西亚8岁就做王，
约西亚8岁做王。
在历代志里面讲说，他做王的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王跟耶路撒冷，他除掉了丘坛木偶雕像和铸造的像。约西亚虽然年轻，但是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约西亚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但是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他要复兴犹大国，
他要复兴犹大国。
所以当他26岁的那一年，
所以当他26岁那一年，
他看到圣殿的破旧，
他看到圣殿破旧，
他就起意要把圣殿修葺，
他就起意要将圣殿来到修葺。
复兴就从这里开始，
复兴由这里开始。
神的儿女当他们把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转向神的时候，复兴就开始。
当神的儿女从他的注意力由自己那里放回神那里，复兴就开始。
今天我们为什么忙碌？
今天我们为了什么忙？
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事业，为我们的生活，
为我们的儿女事业生活，
这都是应当的，
都是应该的。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神的需要？
但是有没有想过神的需要呢？
当我们来参与服侍神的工作，
当我们去参与服侍神的工作，
我们就看见神的祝福，
我们看到神的祝福。
今天我们接待新生的工作比往年任何时候都多。
今年我们接待新生的工作比往年什么时候都多，
超过40多人次，
超过40多人次。
许多弟兄姐妹在默默的帮助，
很多弟兄姊妹是默默的帮助，
帮助学生去买东西去安顿下来，
帮助新生去买东西安顿下来。
昨天有90多位同学他们要去买东西，
昨天有90多位同学要去买东西。
我们好多弟兄姐妹上午下午开2趟的车子带他们去买，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上午下午开2次车去车他们去买。
我们看见当我们热心的愿意来侍奉神，神就要祝福他的教会。
我们看到当我们愿意乐意去侍奉神的时候，神就会祝福他的教会。
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心从自己的需要转而在神的需要上的时候，复兴就开始。
所以我们的心从自己的需要转回去神教会神的家的需要那里开始的时候，复兴就开始。
然后他们发现了神的话，
然后他们看到发现翻神的话。
第二十二章第八节，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撒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撒番，撒番就看了。书记撒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书记撒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撒番在王的面前读那书，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这里讲到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
这里讲的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
在那里面记载的神与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里面记载着神和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神曾经跟摩西在西乃山立约，
神曾经同摩西在西乃山立约。
神说，如果你遵守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在我就要在万民当中你做我的子民。
神说，如果你遵守我的律法的话，你在万民里面你就要做我的子民。
但如果你不遵守我的话，我就要把你分散到四方，使你的名号从人间除灭。
你不遵守的话，我就要你分散到去四方，叫你的名号在人间除灭。
当大祭司希勒家去清理圣殿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律法书。
当大祭司希勒家去清理圣殿的时候，他就发现了。
这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因为做大祭司的居然没有律法书，没有神的话，他教什么东西呢？
想起上来其实是很悲哀的，做大祭司竟然没有神的律法，那他教什么呢？
所以他平常是怎么样子带领他的百姓呢？
他平时怎么带他的百姓的呢？
当撒番得到了这个律法书的时候，他就立刻来找王。
当撒番得到这个律法书的时候，立刻来找王。
因为他看到了问题的症结。
因为他看到问题最终的症结。
第二十二章十一节，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撒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该亚的儿子雅各伯、书记撒番和王的臣仆撒雅说，你们去为我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以色列人败亡的原因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写在圣经当中。
以色列人为什么败亡，其实已经很清楚地写在圣经里面，
只是他们忙着去生活，忙着去享乐，他们把神的话遗失了。
只不过他们忙着生活享乐，将神的话遗失了。
所以他们生活在灭亡的边缘，他们自己人不知道。
他们生活在灭亡的边缘，已经自己都没知道。
等到他们清理神的殿的时候，才把神的话清理出来。
要等到清理神的殿的时候，先将神的话找出来。
他们一读就发现不得了，在六百多年前，神已经就把他们的结局清清楚楚地说明了。
一发现的时候不得了，原来几百年前神已经将这些说话清清楚楚地记下。
所以约西亚王听见了就撕裂他的衣服，表示他的悲哀。
所以约西亚王一听到的时候就撕裂他自己的衣服，表达他自己的悲哀。
他心中大大的震撼，他就找这些犹太人的领袖来。
他心里面很震撼，就将犹太人的领袖都召聚来。
他说，我们该怎么办？
他说，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当我们遇到了困难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我们在困惑里面，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是，我们的症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我们遇到困惑的时候，我们要问的问题，我们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不要急着忙着去找问题的答案，先要认识问题的问题在哪里。
不要先急着去找问题的答案，先要问的是问题究竟的症结。
也许我们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有没有向神失信，失去信用？
或者我们应该向神问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向神失去我们的信用？
因为很多问题是从我开始，
很多的问题其实由我们开始。
当我在 Asbury 念书的时候，
当我在 Asbury 念书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旁边这个 Asbury 大学发生的一件事，
他们跟我讲过旁边大学发生的一件事，
就是有一天他们学生团契在祷告，
就是一天他们学生团契在这里祈祷，
有一些人为着他们学校里面属灵的光景担忧，
有一些人为着他们学校的属灵光景来到担忧。
在那个主日聚会之后，
在那个 主日的聚会之后，
就有同学上台去做见证，
就有同学上台去做见证，
他一开始就认罪悔改的祷告，的认罪悔改，
开始认罪悔改。
他说我考试作弊，我得了不当得的分数，
他说我考试作弊得了我不应该得的分数，
他说请大家原谅我，
他说请大家原谅我。
跟着又有人上去做见证，
有人上去做见证，
他说他偷了学校的东西，
他说他偷了学校的东西，
请大家为他祷告，
请大家为他祈祷。
结果又有人上去做见证，
又有人上去做见证，
说他欺负他的朋友他的同学，
说他欺负他的朋友同学。
结果圣灵大大的工作，很多的同学就上去认罪悔改，
结果圣灵大大的工作，很多的同学上去认罪悔改，
连教授也上去认罪，
连教授也都上去认罪，
说他对于某一些同学有偏见，没有给他公平的分数，
说他对同学有偏见，没有将公平的分数给他。
结果那一天从早上到晚上，一个非常长的队伍，就是大家排着要上台去作见认罪悔改，
结果从早到晚排了一个很长的队伍，是排住队上去台上面认罪悔改，
没有人愿意离开，都在那个教堂的里面，在那里祷告，在那里流泪，在那里悔改，
没人想走，每个人都想在那里认罪悔改祷告流泪。
第二天 校长就不得已请大家回去宿舍，第二天再来聚会。
第二天校长说不得已请大家可不可以先回宿舍，第二天再来。
结果第二天大家又来，还是一样认罪悔改祷告，
结果第二仍然是这样来，大家认罪祷告，
一共有三天才平静下去，
总共三天然后平静，
从此学校得到很大灵命的复兴，
从此学校得到很大灵命的复兴。
当马丁路德被教皇逮捕关在监狱里的时候，
当马丁路德被教皇逮捕放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他写了一封信给他一个朋友，一个主教，
他写一封信给他的一个朋友，一个主教，
他说你以为我现在后悔了吗？
他说你以为我现在后悔了吗？
他说我知道教皇有权柄可以处我于死地，
我知道教皇有权柄置我于死地，
但是我从圣经的光中看到一个比教皇更可怕的力量，
但是我从圣经的亮光里面见到一个比教皇更加强的一个力量，
那个力量就是老我，
那个力量是老我，
这个老我在我的里面比教皇更大，
这个老我在我里面比教皇更加大。
他说我怕的不是教皇，而是我自己，
他说我怕的不是教皇，而是其实是我自己。
神他圣灵是有工作的，
神的圣灵是有工作的，
他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软弱，
他要帮助我们去认识自己的软弱。
在接下去第二十二章十六节，
接下来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节
十六节，
十六节，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的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你便心里敬畏，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去，我要降雨这地一切的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但是也是蛮有慈悲怜悯的主，
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但也是一位满有慈悲的神，
虽然他的子民对他不忠，
虽然他的子民对他不忠，
好像一个不守妇道的妻子去与敌人行淫，
好像一个不守妇道的妻子与敌人行淫，
但是他仍然爱他们，
但是他仍然爱他们，
他愿意拯救他们，
愿意拯救他们，
只要他们肯真心的悔改，他总是要赦免他们，
只要他们肯真心的悔改，他总是要赦免他们。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袁佑先的见证，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袁佑
先的见证，
他像很多的 ABC 一样来到在这个课业上有很好的学习，
好像很多的美国土生的中国人一样，他的学业有很好的成就，
他跟他父亲一样念牙医，
他跟他的父亲一样读牙医，
但是他父母不知道他经常出入同性恋的酒吧，
但他的父母不知道他经常出入同性恋的酒吧，
他父母也不晓得他不但吸毒他还贩毒，
他的父母也都不知道他不但吸毒也都贩毒，
他是标准的两面生活，
是标准的两面生活，
一直到他的母亲接到了学校的通知才晓得他儿子的堕落，
以致他母亲收到学校的通知才知道他儿子的堕落，
他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常常为他的儿子进食祷告，
常为他的儿子进食祈祷，
有一次连续39天进食祷告，
有一次连续39日进食祈祷，
但是他的儿子都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他的儿子都没有改变，
一直到有一天12个警察带着2只狼狗到他儿子的公寓的门口，
以至于一天有12个警察带着2只狼狗去到他儿子的公寓前面，
在他公寓的里面搜出9.1吨的大麻来，
在他的公寓里面搜出了9.1吨的大麻，
他被判6年的牢，
被判6年的监。
当他打电话给他母亲的时候，他母亲第一句话就说：“孩子你好吗？”
他第一次打电话给他妈妈的时候，他妈妈第一句话：“孩子你好吗？”
他母亲知道神听了他母亲的祷告，把他的儿子放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
他妈妈知道神听了他的祈祷，将他的仔放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
袁佑轩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他不甘心坐牢，
袁佑轩是一个聪明的人，他不想坐牢。
有一天他在清理垃圾的时候，
有一天他清理垃圾的时候，
他就突然感觉到自己好像就生活在垃圾堆当中，
他就感觉到自己好像生活在垃圾堆一样。
就在那时候突然一本书出现在他的面前，
在那个时候有本书出现在他面前，
就基甸会送的这种小本的新约圣经，
就是基甸会送那些小本的只是新约，
他拉到间房里没有任何的事，他就躺在那里就开始读马可福音，
他回去间房里面没有任何的试探，就开始读马可福音，
非常奇妙，当他开始读神的话的时候，神的灵就感动他，
很奇妙，当他一开始读神的话的时候，神的灵就感动他，
他就跪下来向神认罪悔改，
他跪下跟神认罪悔改，
但是坏消息是接连不断，
但是坏消息是接连不断，
一个护士给他一张纸条，
护士给张纸他，
上面写着几个字 HIV positive，
上面写着 HIV positive，
他整个人都垮到了，
他整个人都跌低，
但是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
但是人的尽头反而是神的起头，
当他计划我只能够过今天明天就好，
当他的计划只是可以计到只是过今天明天就好的时候，
但是神却给他一个机会能够参加圣经的函授课程，
但是神给他机会他可以参加圣经的函授课程，
没想到他在监狱的那段日子却把神学练完了，
没想到在监狱这段日子他读完神学，
所以他出狱以后就继续的在神学院里学习，
所以他出狱之后就继续在神学院进修，
神学院居然把他留下来让他在神学院里教书，
神学院留下他让他在神学院教书，
他成了第一位在北美艾滋病的神学教授，
他成为在北美第一位有艾滋病的神学教授，
今天他在全世界为神做见证，
今天在全世界还为神做见证，
他的转变就是从读神的话开始，
他的改变就是从读神的话开始，
因为神的话圣经是神完全的启示，
因为神的话是圣经神完全的启示。
当我们用正确的态度来看圣经的时候，神的灵就改变我们，
我们正确的态度去看的时候，神的灵就改变我们，
我们就可以体验到神转变的能力，
我们就可以体验到神改变我们的能力。
接下去要教导神的话，
跟着要教导神的话。
所以当约西亚他听到户勒大这先知传来神的话，他就采取行动。
当约书亚听到先知传来的话的时候，他就采取行动，
他就召集全国的人来听神的话，
他召集全国的人一起去听神的说话。
第二十三章第二节，
23章2节，
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跟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在把耶和华殿里所得来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一个真正的领袖能够领导众人来走正路，
一个真正的领袖是领导众人去走 真正的道路。
约西亚他意识到他们失败的症结是离弃了神的话，
约书亚他意识到他们真正失败的原因是他们离开了神的说话，
所以他就肩负起这个教导的责任，
所以他肩负教导的责任，
把神的话交给他的百姓，
将神的话交到他的百姓。
我们做一个教会中的传道人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教导神的话，
我们在教会的传道人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教导神的说话。
如果弟兄姐妹你们都愿意去读神的话遵照而行，
愿意弟兄姐妹你们各位都愿意去读神的说话遵照神的诫命，
这个教会就复兴起来，
这个教会就会复兴。
但人都是软弱的，
但人都是软弱，
我们的意志力很有限，
我们意志力有限，
很多时候我们愿意但是我们做不下去，
我们很多时候愿意但做不到，
因此我们需要聚集在一起，我们彼此的鼓励，
以及我们需要聚集彼此的鼓励。
约西亚召聚百姓来与神立约，
约西亚召聚百姓来与神立约，
他鼓励他们要过一个新的生活，
他鼓励他们做过一些新的生活。
立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立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每一年的新年第一天我都邀请你们来向神立约，
每一年新年的第一天我都邀请大家同神立新的约。
我向各位挑战说，我们把圣经好好的读一遍，一年读一遍。
我挑战大家今年将圣经好好的读一次，一年读一次。
我感谢主，每一年都有几位弟兄姐妹做到。
我感谢主，每一年都有几位的弟兄姐妹做到。
如果你不向神立约，你就没有能力持续下去。
如果你没有同神立约的话，你就没有能力去持续下去。
所以我们应当常常来到神面前立约，与神立约。
所以我们应当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与神立约。
然后要除灭偶像。
然后要除灭偶像。
光是立约，没有内在的洁净，也是没有意义。
只是立约但没有内在的洁净也都没有意义。
我们先要向神立约，然后我们要把我们心中的偶像除掉。
我们先向神立约，然后将我们心里面的偶像除掉。
23章第4节，
23章4节，
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跟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为巴利和亚瑟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基伦西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又废去向巴利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瑟拉搬到耶路撒冷外基伦西边焚烧，打碎成灰，将灰 撒在平民的坟上。这是一幅何等得胜的图画，
这幅是一幅多么得胜的图画。
你可以想象整个耶路撒冷都轰动了，
你想象一下整个耶路撒冷都在轰动，
因为所有圣殿里的偶像都被清除掉，
因为要将四境的偶像全部都要清除，
各个家里面的人他们也把偶像抬出去烧毁，
每一家的人都将他们屋里面的偶像拿出来烧了，
大家都打扫清理自己的屋子，
大家都打扫清理自己的屋子。
这是一个多么干净的时刻，
这个几洁净的时刻。
请问一下，你们上一次在你们家里面做大扫除清洁多久以前？
请问大家上一次在自己的家里面做大扫除是几时？
那我读到这里我在想，上一次我清理我家什么时候？
我想下读到这里的时候，想我上次几时做大扫除。
想问你，好像是跟明成借他那一个水压的那一个压力器清这个 siding 的时候，那至少五年以前了。
好像是五年之前跟明成在清理这个水压机的时候。
其实全家人一起做大扫除是一件快乐的事。
其实全家人一起去大扫除是一件快乐的事。
但是我们的心里面也需要做大扫除。
但我们的心都要做大扫除。
我们花多少的功夫来清理我们的心呢？
我们有花到多少功夫去清理我们的心？
把这一些污秽影响我们亲近神的东西除去呢？
将一切的污秽影响我们亲近神的东西清除出去呢？
有一位弟兄跟我讲说，他客厅放的那个弥勒佛是一个玉做的，是一个古董，不是佛像。
有一位弟兄跟我说，那一样东西是古董，不是佛像。
我跟他说，每一个偶像都是古董。
我跟他说话，每一个偶像都是古董。
有的人可能你家里面还有好久不打的麻将。
有些人你们中间可能有很久没打过的麻将，
可能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电影一些录像带，
或者一些乱七八糟的录像电影带，
还有一些你过去看过的这些可能什么贝塔、你们都不记得这些 VHS 啊，这些东西你留着干什么？
或者大家里面家里面还有很多这些旧的录音带留着做什么？
你是不是要留了退休时候再来看呢？
你留到退休的时候再看
那些连续剧，你想你看过你还会回来看吗？
你那些看过你还会再看吗？
我们的家里面实在垃圾太多了。
我们家里面垃圾太多，
你找不到东西是因为你的东西太多了。
你找不到东西因为太多东西。
我们需要清理我们家，
我们需要清理我们的家，
把我们家里面这些没有用的东西都要丢掉，
将家里没用的东西都放弃。
但同时我们也要清理我们的心，
我们都要清理我们的心，
把我们心里面那些污秽肮脏的东西也赶出去，
将心污秽肮脏的东西都清除，
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归向神。
那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归向神。
23章第21节。王吩咐众民说，你们应当照着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自从世世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心尽力地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一切的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当我们向神认罪悔改清洁之后，我们就应当来庆祝。
当我们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来庆祝。
以色列人最大的节日就是逾越节。
以色列人最大的节日就是逾越节，
那个是纪念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
那个节令纪念他们脱离在埃及为奴的日子。
所以逾越节最大的意思就是我们从罪中得释放。
所以最大的意义逾越节就是我们在罪里面释放。
人类最大的问题就受到罪的捆绑。
人类最大的问题是受到罪的捆绑。
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因为他说的话就是真理。
因为他讲的就是真理。
当我们用人的道理去教导人的时候，要用的时候就无用了。
当我们用人的道理教导人的时候，用起来就没用了。
但是神的话有一样特别的东西，叫做圣灵。圣灵是真理的诠释者。
但是神的说话里面有一样很特别的东西，就是圣灵。圣灵是真理的诠释者。
今天无神主义已经把人类带向了一个毁灭的边缘。
今天无神主义将人带向一个灭亡的边缘，
然后就把人当作是野兽一样，强者为敌，败者为寇。
然后好像将人当作野兽一样，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人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的罪性。
人没办法去改变自己的罪性。
但神有恩典。
但是神有恩典，
他叫着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自己的老我与耶稣同钉十字架。
他叫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将我们的老我和他一样同钉十字架。
我们就能够脱离罪的捆绑，能够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
我们才可以脱离罪的捆绑，活出一个新的生命。
这是耶稣基督与我们所定的一个真理之约。
这个是耶稣基督和我们所定真理的约，
只要我们愿意去领受遵行他的话语，他就让我们得到从罪中得来的自由。
只要我们愿意去遵守的时候，他就令到我们从真理得到真正的自由。
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去明白真理之约，
所以我们需要用时间去明白真理的约。
主日学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主日学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从九月份开始新一季的主日学，
我们从九月份开始新的主日学。
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把主日崇拜往早推一个小时。
我鼓励弟兄姐妹将主日崇拜向早推一个钟头。
九点半就来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参加主日学。
九点半来到参加主日学。
这样你建立了一个习惯，你能够有系统的学习神的话语。
这样你就可以建立一个有系统的习惯去学习神的说话。
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
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混乱。
我们是活在一个逐渐堕落的环境中。
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环境里面。
所以我们要首先认清楚我们自己的身份，不要轻易的跟着别人走。
所以我们要认清我们自己是谁，不要跟着随便跟着其他人走。
在这一个堕落的环境中，我们需要复兴。
在这个堕落的环境里面，我们需要复兴。
神国度的复兴开始于我们做儿女的向神转回。
神国度的复兴是在于我们做儿女的向神转回。
神的话才是我们生活的标准跟依据。
神的话才是我们生活的标准和依据。
神的灵会借着他的话来帮助给我们力量去顺从。
神的灵要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跟着神的说话去顺从。
但是我们要清洁我们的心，
但我们要清洁自己的心，
除去我们里面的偶像，
除去偶像，
这样神的圣洁在我们身上能够带进我们一个新的生活。
这样神的圣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先将我们带进一个新的生活。
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得到神真理的福音，
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神真理的复兴。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感谢主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生活在怎么样子的一个世界中。
多谢主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生活是世界是怎样的世界里面。
当世人在那里庆祝各样子的成就，到火星，到哪里，但是不得不看见自己堕落的光景。
当世人在庆祝各样的成就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看见自己堕落的光景。
求主怜悯我们，真是叫我们教会得以复兴。
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教会得以复兴。
让我们能够不在这一个灭亡的洪流中随流失去，
叫我们不在这个灭亡的洪流里面随流失去，
反而能够成为中流砥柱，能够为主发光，
反而可以成为中流砥柱，为主发光。
我们相信主，你的能力最终能够扭转这一切的局势。
我相信主你的能力最终可以扭转这一切的势力。
求主帮助我们从个人，我们向主的委身立约开始。
求主帮助我们从个人的立约和委身去开始。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